假设是这样啊，因为我看《本愿翻经》翻是最好，是最好的。或只要是只是翻一个起心论和楞严经的话，我因为他们的印象不会改，不会转变，他不会转变。要是把楞严经翻过去，或者般若经翻过去，他们读一读呢，有可能会转变一点，对北山佛教的态度会好一点。要是从般若经啊，通过论这一部分的佛教啊，不过法房法师啊，是在他的《金刚经》注解上提到，他说原来南传佛教的阿含经的流行是很盛的，消息是很多，但是经过龙树菩萨出世以后啊，小乘佛教低头了，就大乘佛教它兴起来。这样讲，要说是啊，中观论呢，大师不正兴起来，那么南传佛教的可能是心里感觉不舒服，很就思想上还是很难沟通。那这个事情，我看呢，也无所谓，也没有什么分别，说一定他是面临，他是西来人，他是泰国人，他是中国人，他是蒙古人，我看没有这种种族的问题，还是就是思想上的问题。你如果是啊全面的学习北传佛教，那么心情上可能会和缓一点。要是只是我消费一部楞严经，我看呢、啊、那是没有办法沟通，不能够，就思想上还是对立，不能够融合。那么现在的涅槃经呢、啊、就说出来，你从前面开始读啊，有一些地方我们不是啊，不要说啊，这是佛说不佛说，这句话不讲，就是处处啊在表示大乘佛教的殊胜圆满，是说出个理由来，是这样。说如来此身是变化身，非杂识身啊，就是障灭是应。就是佛的寿命很长，那么你为什么不就八十岁就要走了呢？这还是一个问题嘛，所以现在解释这个问题，是如来此身是变化身，是现在这个身体啊，这个老病就现了。我们读这个游行经，阿含经里有游行经，就是我有病痛，你有病啊，要躺下来，人家完全后面也要躺下来，这些老病就的这个相，这是佛的变化身。就是佛不是佛的真身，佛为了度化众生化现出来这么一个身体，是这样的身体。啊，非杂识身，这个非杂识身在讲，其实也说是杂识身，佛是也吃饭嘛，佛也是印度也吃饭，也可以这么讲也可以。但是说个非杂识身呢，就是佛这个化身呢、啊。也还不是我们凡夫的杂识身，这个杂识，这个杂就是吸收的，还要吸收营养，才身体才能存在下去，生存下去，叫杂识身。而这佛的化身也不是杂识身，佛视线那样如此，并不是真实有老病死的，都是化现的境界，不同于凡夫的杂识身的。这是障灭是应啊，这个有老病死的，这是佛的变化身啊，不是佛的真身。是唯度众生，视同如数，是故现舍入于涅槃。佛为什么呢？要现那么变化身呢？唯度众生，这是为了啊，来教化众生，来示现呢同于如数的这个身体。说这个身体也都是毒，有毒气。佛在佛一教经上呢，佛也说啊，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应该是灭掉的好，气色的好，这么一个毒气，把它保留下来有什么好呢？应该是就灭掉，这个话。这个是这样说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凡夫来反省我们自己的身口意，就是爱着这个身体。
性研发出了很多很多的罪过，研发出了很多很多的烦恼。说四生独身呢，这就是叫我们厌离，这是身体里面有厌离心，有厌离心呢，我们那个烦恼就会低下来了，啊，容易调伏了，才可以修戒定慧，才可以就圣道。这是唯独众生啊，四从不数之身。那四故现舍如意海，所以这个读书有什么好呢？所以啊，现舍显现出来就弃舍了，不要入于涅槃。那么这就是舍应归真啊，这叫舍入涅槃。这表示佛化度众生的用意，这样。要是佛不变化出来一个身形啊，佛很难来度化我们。那么我们就是和他有距离，我们不能沟通，所以需要有个变化，变化身形。假设当知佛是常法不变异法，如等于是地狱中应尽精进，一心修习。这是啊，第三段啊，接劝修桥。那个第一段啊，是说佛得果报，佛的身体是常住的，料明啊，佛得到的佛果是常住的。第二段呢是广变，广变的佛身是常住的。这一大段说完了，现在是第三段呢，接劝修桥，结束这一段。劝我们修教这个大乘的常住的心啊，是假设当时啊，佛是常法不变异法啊，佛是啊永有常住，不是那个变异无常法啊，是常啊，不是啊，不是无常。如等于是第一中呢啊，前面是劝知，这底下是劝修行。你们呢啊，于是第一中就是。第一就是最殊胜的意义，这个意义是境界，这个境界不是虚妄分别心的境界，是佛的那无分别自的境界，就是最殊胜的境界中啊，应心精进，一心修，你们应该啊不要懒惰懈怠啊，要勇猛的啊专一细心来修教这个戒定慧，得佛无上菩提的常存。既修习已，广为人说，你们既然这样修教这大乘佛法的四念处，也还要广为他人劝说啊，劝导别人相信大乘佛法。尔时迦摄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出世之法与世间法有何差别？”啊，这是又一段了。就是前边的这一大段呢，是明佛体常，说佛的身体是常住的，这是第一大段说完了。现在第二段呢，既对变异显其不同，既对变异显其不同，就是佛是常住啊，那么但是世界上也有一个常的身体。那么佛的常和世间人说的常啊，彼此比对一下啊，比对一下来表示它是不一样的啊，就是寄托啊，寄托这个世间俗世间的比对，来说明佛的常住啊是和世间常是不一样的，寄对呀、啊。变异显其不同，这里面分成三段啊。第一段呢是不同于凡夫，和凡夫的常不一样啊，是这个。是尔时迦摄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是出世之法与世间法有何差别？”这迦摄菩萨就也有问题啊，他说：“世尊呐、啊，出世间的呀。”这个出世，这个出字就是殊胜的，比世间法更殊胜，所以叫做 不是啊，就是超越了世间法的事情。那么于世间法，除世间法的说的长度和世间上的人呢说的这个长度有什么不同，就是这样问。在底下嘛，回答是如佛如佛所言，佛是常法，不变异法。世间已说梵天是常，自在天常，无有变异，额常性常，微尘已常。要言如来是常法者，如来何故不常现也？要不常现，有何差别？可以故，梵天乃至微尘四性，已不现故。这是这底下，把这个问题详细地说明一下啊。这如佛所言，是像佛所说的呀，佛是属于常住不坏这一类的法啊，不变的法，不是无常败坏的法。世间已说是世界上的人呢，也有这样说，说梵天是常，是梵天呢，就是舍界天有四禅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这个初禅天呢，有个大梵天王。那么呢，这个大梵天王呢，他自己劝说他是常住不坏、永久存在的啊，世界上一切的众生都是他的儿子啊，世界宇宙这个世界都是他创造的。这个梵天王他就这么讲。那么自在天常，这个自在天呢是舍界天第四层最高的一层天，大自在天。大自在天呢，他也说他是常，长存不坏的，无有变异啊，没有败坏，这是一种说法。其次说到额常性常、微尘常，这个额常，世界上的外道啊。就是佛法也是宗教啊，除了佛教之外，其他的宗教主张有额啊，主张的有额论者。他说这一切众生啊，这个在败坏的舍受显示，舍受显示是坏的，他是要坏的，但是其中有一个常住不坏的额，这个额是常住不坏的。所以叫额常，有这种论法论说。性常，这个性常这个性质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性质啊有几种解释啊。我们先说这个圣性，这个圣啊叫赞叹的意思啊，赞叹这个性啊，它有殊胜的作用。是说什么呢？是说世间上一切法都是由这个性生出来的，这个性有这样的功能啊，能生出来，所以叫圣性。说自性，自性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没有生出来一切法的时候，就在他的原来的境界上，就是自性，守住他的本味，在他本味的时候名字是自性。那么这又说为自性，自性就是世间的一切法都是由这个自，都是由这个性发出来的、生出来的，这叫自性。那么又说为明性，这个明性是什么呢？这是佛法，佛教这个佛法里面批评他这个性的意思，批评这个性啊。这个这样的说法，自性也好，圣性也好，自性也好，这都是外道的一种理论。外道这种理论呢，怎么说出来的？怎么会说出这么一个理论来呢？就是有神通的一个外道得了啊，有举命通的一个外道，有得了五通的时候，他也能够观察举命八万大劫之前，把观察这么久。但是八万大劫之前的时候啊，就明，明就是明，啊，就是不知道了。那以前怎么回事就不知道了，那叫明。那个明就是性， 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啊，净出生觉，这么一句话，就是怎么事情呢？就是这个外道在禅定里面去观察，就是像观六路取命通啊，观察一个人好，一生一生向前推了，推到八万大劫的时候，还都看的是这样的啊，他是到人间了，到地狱了，就是这样。到了八万大劫之前的时候啊，就是明，就是不看不出来了，就从那个明的地方啊生觉，生出了一个觉，什么觉是什么？就是中阴身。从那个地方看不出来，那个地方啊，生出了个中阴身。这中阴身啊，到天上去了，好多天了，死了以后到人间或者到三个道，变化。这叫明出生觉，从明那个地方呢生出觉来，就从那个明佛法就是生。你说是性，说那个性能生一些法，什么叫做性？就是你那个地方看不清楚，是个明，从那里生的叫是这么的事。这是佛教对他的批评的话。这个地方这个应该在下边讲哈，但是到这里我就完全说出来了。我以前也说过，这外道的理论呢是说有个鹅，鹅常性常，有个常住的鹅，还有一个常住的性啊，这么两个东西。这两个东西呀、啊、这个鹅它是常住不坏的呀，他感觉到寂寞，感觉到寂寞的上，就是需要有点享受。他的鹅一动的时候，这鹅一这样要求的时候，这个性就变化出来，山河大地呀，三生相为出发，这眼耳鼻舌身意的东西，这些变成了这样东西，这个鹅就在这里面享，就可以享受了。然而，彼此生意去享受才是相对主，享受。那么等到享受受受哦，不应该感觉到苦恼，这个为这个欲的缠绕感觉到苦恼了，又不愿意享受了，那么就修了禅定。这一这个禅定越来越深的时候啊，这个自性啊，这一切法都是从自性里面变出来的，现在自性就不变了。就逐渐的逐渐的一切法都不变了，就没有了，一切法都没有了，又恢复到这个性自性，恢复到鹅，就到这个境界。那么这就是外道，一种外道的一种理论，所以叫鹅常性常，是微尘以常。这个微尘以常这怎么讲呢？这个就是他们不主张有我常性常，这就是类似现在的唯物主义者，一切世界上一切都是地球滚动的变化。那这微尘呢，就是微细的物质，是常住不坏的，它物质不灭，这个没有什么因果的类似的事情，这叫做微尘以常。这前面是说这个迦叶说如佛所言，佛是常法不变一法，世界上也说梵天是常，自在天常啊，未变异，鹅也是常，净也常，微尘也常，也说常。要言如来是常法者，如来何故不常现也？如果说佛是常住，佛是常住啊，如来何故不常现也？那么佛为什么你这个常不显现出来？你现出来都是无常嘛，也是老病，或者身体是坏的，你现出来是无常。你说你常，但是常没有现出来，怎么不现呢？再问，要不常现呢，有何差别？我以前呢念那个文，念那个差，念次，念差，有何次别？也有人特别的说应该念吃不应该念茶，我就特别的查查字典呢，其实念吃也是可以，念吃也可以，念茶也可以，念茶还是对，还是对。是有什么不同呢？何以故？什么道理呢？梵天乃至微尘自性已不现住，那主张梵天是常，乃至主张啊微尘自性啊也是常，
他们说这个常也是不显现。你佛如来说你是常，你也不显现。你们还是一样的，还是一样的，一样的不同，那是不同了。这个话可以这样说哈，这后面呢有一个解释，后面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解释。后面这个解释啊，我们在通常的讲解佛法很少提到这个意思，很少提到后面的解释，提到的不多。这个印顺大法师他提到了一下，其他的人这个著作里很少提到这件事。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可以加一个解释啊，就是佛也是常，说是也不现，外道说他的常也是不现。那么有什么这个都是不现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个外道说常啊是虚伪，外道他说常是虚伪，虚伪的当然是不现，没有实在的常，说这个只是有言说而已，当然是不能显现。那么佛的常为什么不现呢？为妙不不现，妙不不现，妙不不现，妙不不现，就是佛的那个正身的常啊，当然那是正身微妙的境界啊，不是我们的右眼，也不是偏眼的境界，当然是我们其实也是现，但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太这个功能太低了，就看不见，所以是不见啊，妙不不见，不是没有那个理。这外道说他只是言说啊，说梵天是常，梵天他也是要生到死，他要死的嘛，哪怎么说是常？说是这个明镜自性，这是妄想，没那么回事，所以是不同。这底下佛告迦叶，譬如长者多有猪牛蛇虽种种同不一群。这底下前面是迦叶菩萨提出了这么多的问题，这底下佛解释，这个解释里边呢，第一段呢明邪义正，说是世间的常呢是邪常，和佛法的常是不同常，邪义正，明邪义正。那么这里边呢先说一个比喻，说佛告迦叶，譬如长者，譬如有一个大富长者，多有猪牛，他有很多的牛，蛇虽种种，这个牛的颜色其实各式各样的啊，但是同在一起啊，成为一群牛。这怎么样的比喻呢？譬如长者，这就是佛，这长者是一佛。多有猪牛啊，就是佛为我们呢、这个迷惑的众生啊演说了种种的修行的法门，修行的佛为我们说法，说种种修行法门。这个舍虽种种啊，这个话呢就是佛说种种的修行的法门不一样的，这是一个法门，那是什么，各式各样的法门不一样。这同共一群呢，就是同是佛说的啊，都是佛说，虽然法门虽然不同，但都是佛说的，佛说一样说的。复犯牧人令诸水草巍巍啼呼，故求苦乐。那么这个复犯牧人，这个复犯牧人是什么？就是这群牛啊付给这个牧牛的人啊。是令诸水草，令他这个放牧人赶这个牛啊到有水有草的地方去牧啊。那么这个长者啊有这么多牛是做什么呢啊？巍巍啼呼，不求乳酪，目的就是能造出来这个啼呼的美味啊，不是求，目的不在乳酪这里面啊，乳酪生疏熟熟啼呼一共五个味啊，这五味里边呢是啼呼是最殊胜的。这个复发牧人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
可以分别两个意思啊，一是弘扬佛法的啊，就是佛的弟子弘扬佛法，或者说是修行的人啊，佛说这么多修行的法门，就是开导的修行的人，发心修行的人呢，去按照这个法门去修行。是令诸水草呢，就是这个修行人呢，听过了这么多的修行的法门呢，随缘去习，去习晓修行，随他的因缘，那么他去修行去。啊，有的人很快的到阿罗汉果了，到无上法印了；有的人很慢的啊，各式各样的情形。所以叫令诸水草。这个唯唯醍醐是不求如乐，这表示什么呢？这个佛说这个这么多的修行法门的目的，和这个修修这个法门的人的目的，是为得涅槃的。这几乎就是涅槃，这个涅槃。不求如乐呢，就是他的目的不求人间的果报，不求人间的果报。那么这个二乘啊，这个阿罗汉果，那这里面就是啊，可进可退的。你要在阿含经，目的就是得阿罗汉果；要在大乘佛法里得无生法印，得无上菩提的。是比牧牛者够以自食。这个比牧牛者就是修行人，按照依据佛说的法门去修行去啊，是够以自食。这个够啊，就是取这个牛奶，从那牛的乳房那里取这个牛奶就够了。够完了呢，这就自己就吃掉了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就是啊，修行这个法门的人呢，怎么修习呢？啊，就是依法思量啊，得意充神的这些事啊。依法思量，这是依佛所说的法门啊，去思维去，但就是闻思修了啊，去思维。得意充神名字为止，你常思维呀 诸法实相的道理，思维这个四念处的道理，慢慢的你就把那个真意啊得到了呢啊，充神，神就是实，就是坚毅实的实，就在你的实里边呢增长了无漏的善根。这无漏的善根渐渐地增长，渐渐地增长。你常是这么思维，你无漏的善根，就是加上个奢摩陀，就是毗卢舍罗了啊，就是这样子去修行去啊，逐渐的你无漏的善根呢增长，增长，增长，那就叫做实，那就叫做实。这样子是这个实，这句话实在就是修行的意思。修行叫做实，就是够以自食，就是他自己修行啊，这样子。这是头一段啊，这一段哈，比如长者到这里这一段，这是佛教徒啊有善根这里，遇见佛，遇佛说经，这么一个题，这段是这么样的题。这底下呢，长者命中所有诸牛。岂为寻贼之所超略？这是外道窃法欲啊！外道窃法。前面那一段是遇佛说经，这底下就是长者命中以后啊，是外道窃法啊。这说这牛皮，这长者命中所有诸牛啊，就是这个长者他命中了啊，他所有的牛都被这个群贼呀、啊，一群贼呀 啊。很多的贼都超越抢去了，偷去了。那么这个表示或长者命中那个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佛入涅槃了，佛不在世间了。所有诸牛啊，就是佛说的这么多的修行的法门啊，说的这么多的经啊，其为群贼就是超越，全部被谁外道？群贼就是外道啊，被这个外道啊。偷去了，就外道的人偷去了啊。那么外道把佛法偷去了，就放在他的净土里面，
那么佛在世的时候，这外道来不来偷呢？在阿含里面有这件事的，有个虚身比丘，虚身比丘啊，外道感觉到佛法沙门奇谭呐，这威力太大了，很多的国王打什么，很多的人都相信他，我们都是不睬我们了，这心里面不舒服啊，就是他们大家开个会，选一个最聪明的人呢，就是虚伪的去出家，找的弟子说出家跟他教佛法，教完了再回来，回来的时候我们再这样也是，就是这么计划。那么这个虚身的这个外道啊，就是到了这个庙上来，对着诸位就是要求我要来出家。那么这个弟兄就领他去见佛，对佛说：“说这个人也想要出家，啊，可不可以？”佛说：“可以。”所以说这个欲切施的论上呢，说佛有这个急字，急速的急，佛就是一刹那间无量劫的事情都知道。所以我们凡右眼看佛好像没说，没想什么，就答应了。那么他就也就这个人聪明啊，听佛说法，听诸比丘说法，很快就通达了很多的说法。其中就提到这个会解脱和具解脱的不同，具解脱有禅定的，会解脱里面有禅定的。那么他听佛在这里，佛为他温习的这么一讲，舍啊，无我无我说，受想行识无我无我说。他就得虚的话了，得了虚的话，这个时候有了正知正见了啊，就向佛坦白了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佛就说你是愚痴人呐，就呵斥他，又再为他说法，得了阿弥陀佛，是这么事情。那么现在这里是不是说不在世的时候那个大威德境界，咱也谁敢来倒牛呢？谁也不敢。那么现在说佛灭度了。咱在命中所有猪牛啊，几位群贼就是超越这个事情，是贼得牛矣，无有妇女既至啊够罗得以而食。这是第三段啊，无私自肉欲啊，无私自肉欲，是贼得牛矣。这个外道啊，他把佛法偷去了以后啊，无有妇女即至堕落。这个意思啊，这个妇女啊去取这个牛乳，现在的外道这个贼人牛也没有妇女给他取这个牛乳。这个无有妇女啊，这表示什么呢？是表示外道里边呢、啊，没有善巧的解释佛经里，没有善巧解释佛经里，我看见日本的啊，这个解释心经、解释金刚经里啊，就是乱说一通，啊，解释出来。后来我就不懂怎么会这样，有人说这是一贯道里边的人解释的，解释的嘛就是啊，他就是另说一套。那么就是那个人也当然也有点聪明的，啊，会想出来这么解释那么解释，但实在不合道理。那这正是合这个意思，是无有妇女啊，就是没有能够正确的解释佛法的人去解释。那么既是够罗，那么就是自己去虚妄分别去，既是够罗。就是没有人给你去取牛乳，你自己去取，是这个意思。自己去取，就表示啊、你自己去解释佛法，把佛经也是拿过来，自己去这么想，这么想，就是这看这个文上的意思啊，得要有通达佛法的人去讲解比较好。你不去听讲解，你自己去需要分解，这是靠不住的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外道是这样的啊，既是斗罗，也是自己去取的取的牛奶啊，去虚妄分别啊，这怎么讲呢？怎么讲？得以而食，
他也是挤出来牛奶了，也就吃的。
那么这是外道啊，总的方面来说，当然是邪知邪见，但是也有轻有重的不同，有轻有重的不同。就邪知邪见轻一点，他听闻了佛法，他也会栽培了一点功德，也会往升天呐、啊。也会得到一些利益的，
所以得利益也是。
这是无私自告的比喻。
尔时群贼各相谓言：“彼大长者俱养此牛，不求乳酪，唯为鸡乎？
何得今者当是何方而得之也？”这是第四段啊，小佛求长利。啊，小佛求长利。小佛求长利啊，这个比喻。
是尔时群贼啊，各相莫言啊，各个互相这么说啊。
李大长者啊，他们去养这个牛啊，目的不是求乳酪的啊，是喂喂鸡乎的。那么这就是这些外道啊，互相这么讨论。这就是佛啊，他说了这么多的法门呢、啊，他来教化众生啊，他的目的啊，不求乳酪啊，就是不求人间的果报啊，唯唯几乎是想要得涅槃的。
这何等今者当是佛方而得之也？
那么我们今天把他们佛法里边的东西啊偷来了啊，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能得到涅槃呢？意思就是没有人解释，那自己去分别，那心里面也想要去解脱，这样意思。
夫其乎者，名为世间第一善位，何等无弃义也？
这时得如无安之处。我说这个几乎啊，是世间上一切位中啊最上的位啊，最好的位。这种位啊，何等无气。我们呢没有那种气啊。这时得到如以后啊，没有个气做安之处。要有气的时候，把这如放在气里面，可以照着几乎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气，这个地方这个气呀、啊，这个表是什么意思呢？看这文的意思啊，从佛法上来观察，我们发心修行啊，做出功德，是这个动机很要紧，就是发无上菩提心的。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他拜一拜佛也好啊，他为众生说一句法也好，他修了六波罗蜜的一切一切的功德，都是无上菩提的资料。他是无上，他这个无上菩提愿发了无上菩提心的话，就会有这种功能。你做这个功德，他就会向你无上菩提。要是你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呢？那么你去做的功德，就不像于无上菩提，不像于无上菩提。那么向哪里去呢？向哪里？你别说是你发菩提心了，啊，一切都是无常的，我愿意得涅槃。你做的功德就像于涅槃。要是也没有发菩提心呢，那么这个人是什么呢？就是修，就是阴天国王了，就是愿意身体健康啊。这目的就是在这里，啊，我愿意身体健康啊，也好享受啊，啊，人间不大好，我到天上去，总是这里，啊，或者是到了欲界天或者舍利天享受这些肉，目的就在这上。那么你这样的，你做的功德，这功德就是到这里，不向于涅槃，就是那就是我等无弃，就是他没有无上菩提的愿。也没有这个菩提心呐、啊，这个愿没有这种气啊。摄时得如啊，
你就是得到了佛法哈，得到了一点的佛法的功，以佛法去三成
修习一些善法啊，得如表示的功绩，或者持戒啊，或者修习什么善法，
无安之处，没有无上菩提做依止处，也没有除离心做依止处的话，那么他就不能够得涅槃啊，不能得无上菩提，这样意思。夫共相位，那他们又互相啊讨论，其实这个话都是佛法批评他的话，站在佛法的立场批评外道盗取佛法，偷到了佛法以后，他们还是有问题。夫共相位又这么说，是唯有皮囊可以成之，就是没有好的气，还有个皮囊，那么这个皮带啊可以成这个乳，这个皮带表示是比喻什么呢？比喻世俗的善举啊，这个人呢太可以得人间的福报，有人间的善法的，得人间福报的可能，他有这种善，他有这种可能的，所以唯有皮带可以成就。那么依据佛法修一句修消功德，可以得阴天果报啊，这里虽有成处啊，不知沾摇。虽然他这个人有可能会得阴天的福报，但是不知沾摇。这个沾摇啊，就是得到乳以后，用这个沾摇的方法可以去得落生诸诸的这个地步，这样意思。现在来说呢，虽有成处啊，不知沾妖。在这里来说，这个沾妖就是如理作义的，如理作义，不知沾妖，沾啊，还不知道妖啊。那么这样子啊，将由难得。这个不知沾妖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不知道如理作义。那么这就是这个外道得到了佛法以后，他有他的邪知邪见在里边发生作用，在里面发生作用。如果邪知邪见太重了啊，是将由难得，用如来做将哈，这个表示是得一点世间。